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12月28号到2012年1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有话柔柔说，作者宝林。这一场战争在我和他之间直到今天早上似乎终于画上了句号。近些天来闲暇时读了宋尚公《语论语》，也时常想起一句老祖宗留下的古训，各自责则天清地明，各相责则天翻地覆。如今这个世界上的女人与男人一样，都想着如何去征服对方，如果能真正明白这样的古训，也许会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争执与烦恼吧。毕竟爱一个人不是一种征服和控制。现将近日学习反思心得与诸位女性朋友们分享。现代人在处理两性关系时，或多或少的受了党文化的影响。自古中国人从天尊地卑的自然状态及易经中的乾坤与阴阳对应，扩展出家庭与社会伦理。传统观念中讲乾为刚，坤为柔，刚柔相济，男为强，女为弱，男为刚，女为柔，男尊女卑，乃男女相处之道。今天党文化观念下塑造的新女性们追求所谓的独立人格，实现人生价值观的男性化过程中，已逐渐失去了温柔的特性和端庄优雅的女人味。在处理与伴侣关系时的争强斗胜，让男人面对咄咄逼人的女子总有一种紧张和压迫感，而女性在蛮横无理性的语言冲撞里，已越来越失去了女人的娇柔特质，剩下的其实只是虚饰的脆弱。女性当自省，适时反思自身与对方的交谈言语之中是否带有斗的意识和成分，在矛盾问题降临时先学会向内自省。正所谓一面反省是天堂，一面指责是地狱。自省之后的谦卑不是屈服、懦弱、柔顺、隐忍，那是一种天生属于女性的美德。坤德似水，柔能胜刚。难怪有人说女人太强如石头，男人用脚可能都会怕脚痛。如果女子如水，男子就愿意用双手把女子捧起来。因此有话柔柔说，柔情似水，唤起对方的同理心，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回归和谐相处的新起点，同时也让女性自身保存了一份温柔、娴静和淡然的心怀。
政见新知，时事聚焦。圣诞前夜，香港店员善心劝退大陆持枪抢匪。如果面对手持手枪和炸弹抢劫的强盗，你会如何自处？香港一名销售店员成功以讲道理劝善方式令一名持枪悍匪夺门而逃，成为香港媒体报道的对象。究竟他的勇气来自何方？本报昨日专访这位勇敢的店员，听听他的故事。12月26号，苹果日报报道了一名41岁的 7-11 店员独自面对贼人持枪及炸弹打劫，非但没有损失财物，反而以道理打动强盗，令他自动放弃行恶。其后多家报社也报道了此事，在网上也引起热议。经本报了解，原来这位被媒体称为江先生或者江阿霞的退贼英雄，真名叫做邝森洽，在 7-11 店做了11年。谈起这宗24日凌晨4点发生在湾仔皇后大道东118号的 7-11 店的意图抢劫个案，邝先生说，当时同事刚刚下班，店内剩下他一个人，突然见到一个讲大陆口音、戴口罩黑衣男子冲到柜台前，弯腰将枪放到台面，又把一个声称是炸弹的小盒子放到他面前，手拿着遥控器说，这个是炸弹，他只要一按就会爆炸了，叫我赶快把柜桶里的钱全部拿出来。邝森洽说，自己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但那一刻我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想到这个贼，他没有拿钱出来。镇定地面向那个年约30岁的年轻人，以道理打动他。我跟那个贼人说，哇，很大件事哦，你考虑清楚哦。我说，我们收银机里面的钱其实很少，而且有那个闭路电视在拍摄。我说你很难走脱了，我说你想清楚吧，不要做这种傻事了，赶快走吧，这样劝他。那个贼人出乎预料的整个人傻在那里，一直默默地听他讲，好像全听进去了。就这时有顾客进来，小矿直说，有人来了，乖吧，快走吧。后来这个贼人如大梦初醒，拿起手枪和炸弹就夺门而逃，整个过程不过3-5分钟而已。修炼法轮功，相信善恶有报，人们都在惊讶他的勇气来自何方。有媒体说他是佛教徒，况森萨郑重地澄清，他不是佛教徒，而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相信善恶有报和神佛渡人的道理。过去也多次以劝善方式令很多小偷放弃行恶，作为一个修炼人，总不能这样纵容那种不正的行为吧，也要为这个社会负责。我们师父教我们是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也希望更多人成为一个好人，所以不想这个贼犯下这个罪，就是为贼人好，希望他不要做出这种傻事，回头是岸。谈起自己修炼法轮功的机缘，他说96年在大陆表哥引导下走上修炼之路，法轮功重德修善令他受益匪浅，但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后，远在广东汕头的太太也遭到非法判刑3年的迫害，他在香港四处奔走营救太太。因为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我也自己修炼了，看了自己太太这样无辜被抓了，两个小孩没有人照顾，所以我也会尽自己一份责任去救他。平常他也时时处处要求自己做好人，公司对他工作表现也很满意，最近还升了职。他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止恶扬善。邝先生的勇气令警察与街坊市民赞叹不已。本报昨天访问多位市民，一位香港市民对他竖起大拇指，很清醒，临危不乱，他一定是工作时间很长很有经验的人，资历浅的年轻人未必够胆。游客说愿正义能量不断放大。一位海南省游客也说，我觉得他很勇敢而且很正义，如果是我肯定要自己先走。这位女游客又表示，特别是大陆社会道德下滑，连广东佛山小月月事件路人都见死不救，邝先生勇敢退贼令他看到社会的希望，他的行为很正义，给了我们很多正义的能量。我们希望社会多一些这样的人，希望大家都正义，拿一些勇气出来，让正义的能量会不断不断的放大，从每一个人开始，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才可以安定。
神韵艺术，神韵沃斯特满场，主流感受，创世主呼唤。2011年12月30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麻州第二大城市沃斯特市汉恩沃剧院的演出圆满落幕。当晚满场的剧院内掌声如潮，如痴如醉的观众们沉浸在神韵带来的温暖、希望与震撼中。主流社会各界人士口耳相传神韵美誉，感受着创世主的呼唤。一、神韵美誉口耳相传，联邦议员褒奖，市长推荐。去年观看了神韵的沃斯特市长奥布莱恩特别宣布当天为神韵日，在褒奖中向全市市民推荐神韵，呼吁共同庆祝及参与。他称赞神韵艺术团为观众们带来了第一流的传统中国舞蹈，精美的服装设计，精湛娴熟的舞台舞蹈设计，动态的背景揭幕及现场乐团伴奏。我宣布2011年12月30日周五为沃斯特市的神韵日，并鼓励全市市民共同庆祝及参与。二、舞蹈演员称赞神韵美得让我惊叹，大开眼界。第一次观看神韵的舞蹈演员波娜表示，中国古典舞让自己大开眼界。他说，真是太美了，美得让我惊叹。我从5岁开始学习舞蹈，
常参加当地舞蹈团在汉欧沃剧院的演出，但这神韵真是非常感人，让我大开眼界。神韵艺术团以中国古典舞为主，中国古典舞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渊源，海纳了历朝历代的精湛智慧，形成具有传统审美意识的主流舞蹈体系，动作高难，技巧丰富，具有超强的表现力。他感到神韵演出充满能量，我能感受到演员们身上的能量，他们舞动中带着能量。三，首饰设计师表示，歌词超越所有的信仰。福尔曼先生伉俪原没观赏沃斯特的神韵演出，他们为神韵体现的纯正中国文化而惊叹，也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受到的迫害而感到心如刀割。夫妻两人都觉得用语言无法形容神韵演出的美好，服饰精美绝伦，舞蹈优雅令人屏息，现场神韵乐团的伴奏犹如魔术般的奇迹。福尔曼太太特别喜欢选择这个取材于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节目，她为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而感到无比痛心。她说，我的心如刀割，一方面我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另一方面我对美国漠视中国人权现状，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而非常生气。美国政府并没有考虑除经济利益外的全局，也不尊重在中国为坚持信仰而受迫害的群体与个人。福尔曼太太被所有独唱曲目的歌词打动，因为它涵盖了所有信仰，告诉人们真相，与创世主涵盖不同信仰的神，这会深深打动人们的心灵，超越所有信仰。四，畅销书作者表示，神韵是难以置信的美妙。贝里斯先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及畅销书作者，贝里斯先生用难以置信的美妙来形容神韵。他认为从编舞、服装、技巧等方面，神韵都达到了完美的境界，真是无与伦比。他每分每秒皆陶醉于演出中的每个节目。贝里斯先生最喜欢快乐的小和尚，小和尚诙谐幽默的舞蹈以及高难度的翻腾令他大开眼界。费里斯夫人盛况舞蹈演员技术精湛，超乎想象，其中女舞蹈演员技艺高超到似乎在台上飞舞而不是在走。她更用精准来形容舞蹈演员、交响乐团以及动态揭幕之间天衣无缝的配合。水秀是她印象最深的节目，水秀在舞者手中收放自如，一会儿抛出一会儿收回，令人目不暇接，柔美的动作背后却有力度支撑，逐渐舞蹈演员们功夫深厚。
海外采风，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2012年元旦来临之际，正电网收到大量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和世人寄来的贺词、诗歌、新年贺卡等，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
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参加庆祝活动受欢迎。作者：俄罗斯法轮功学员。2011年12月23日、24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莫斯科特警培训中心的庆祝活动。在室外，法轮功学员为参加庆祝的家长及儿童展示了来自中国的舞龙与舞狮，观众显然对此惊叹不已，争相与舞龙舞狮的学员合影。室内舞台上，法轮功女学员身穿淡粉色仙女裙，手持白莲花，在优美的音乐中所表演的舞蹈升起的白莲，慈悲祥和的能量深深打动了全场的观众，人们静静地欣赏舞台上学员的表演。结束后，全场观众鼓掌喝彩，法轮功学员向观众散发了印有介绍法轮大法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册，同时为了使孩子们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圣洁与美好，学员还在室内摆设了雪座莲花的真相桌。参加庆祝活动的孩子们争相雪座莲花，并聆听真相，自己亲手叠做的带有介绍法轮大法小卡片的莲花成了他们节日带回家的最好礼物。活动最后，活动主办方为法轮功学员颁发了节日奖状，感谢学员为他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与演出所传递的真善忍道德价值观。26日，法轮功学员还在莫斯科西南区的儿童乐园参加了节日庆祝活动。 演出同样受到了莫斯科市民的褒奖与称赞。
日本法轮功学员中林馆前抗议迫害，2011年12月31号，在全世界范围内迎接新年到来之际，日本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大阪、长崎和福冈中林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抗议中共迫害，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自1999年7月中共无端残酷迫害法轮功，至今已进入第14个年头。为了制止迫害，日本法轮功学员每年必在岁末年初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克服各种困难，来到中林馆前，用和平的方式抗议中共迫害。一朵朵白花寄托着海外法轮功学员对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同修的哀思，一盏盏烛光讲述着用生命来捍卫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圣洁，一年年的坚守传递着法轮功学员的善良、真诚和对世人了解真相的期望。
法轮功参加韩国社区活动受欢迎。2011年12月14日，韩国新京报水源市所举办的社区各项目作品发表会，水源地区法轮功弟子也参加了此次发表会。与其他团体上场表演时下面观众吵杂的场面相比，法轮功团体上场时场面瞬间就鸦雀无声，开始人们都静静地看着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随后全场人都跟着一起学练动作，很多人纷纷接法轮功传单，当天弘法效果非常好。
大法神奇，法轮大法救因命，作者唐山大法弟子。唐山市北部山区有一户高姓人家，儿子已到了迎娶的年龄，这年的春季全家人欢天喜地迎娶了新娘，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到年底又添了一个大胖小子，真可谓是人生幸事，双喜临门啊。但是不幸也随之敲响了这户人家的大门，孩子十个月大的时候开始不愿吃东西，全身浮肿，腹部鼓鼓的还很亮，送到县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孩子已不能医治，带回家里慢慢养着，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捶胸顿足不认可，带着孩子到北京各大医院给孩子看病，最后托人转到了北京301医院，确诊为先天性肝病，情况复杂不能医治。没办法，家长也就只好把孩子带回家里等死。一天有一位远方的姑姑回家探亲，听说此事后不愿休息，随身带上法轮大法音乐普渡济世来看望孩子。孩子可怜巴巴躺在炕上，全身黑黄黑黄的，跟一个死孩子没什么区别。姑姑与孩子的妈妈说，请你把这盘音乐给孩子放放吧，孩子能有救。这位妈妈接过去像得了大救星一样，马上搬来了录音机，经还是在2001年的时候，放好录音带，调好音色，打开机器，随之清新悦耳的音乐袅袅而来。听到音乐声，孩子动了一下，慢慢睁开了眼睛，好像很懂事似的静静地听着。等到音乐结束，机器关闭时，孩子竟然发出了声音，啊啊，示意妈妈再次重放音乐。没有亲身经历，很难体会到当时的意境。妈妈惊喜了，久违的喜悦再次光临母亲的脸。之后每天在普渡济世音乐中，孩子一天天好起来了。期间全家人一起又听了李洪志大师的济南讲法录音，当听到第二讲的时候，孩子开始吐血拉血，从里到外全身被清理，整整两天两夜过后，小孩开始彻底好转，孩子又成了活泼可爱的小宝宝。当时这件事震动了十里八乡，由此有很多人走入了大法修炼。孩子的爷爷是这个村的协党支书，经过这件事他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什么。之后在这十几年里，不管上边压下来迫害法轮大法的什么指标政策，他一再的顶回去。公安局派出所指明要迫害一名法轮功学员，他挺身而出，使这位法轮功学员免遭迫害。善有善报不虚言，苍天有眼看人间，行善行恶皆在案，善待大法福无边。
大法真相，众生醒悟，明白真相后的变化。作者唐山大法弟子。我在某小区上班，有一天上午看见一位老大爷行动迟缓，一步一挪，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板凳，面部表情好像很痛苦的样子。我赶紧跑过去问他，大爷怎么样？需要我帮助您吗？大爷告诉我，他有病，胃被切除了1/3，不能吃不能喝，很是痛苦。当时看到他那痛苦的样子，我的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就对他说，大爷，我有一个好办法，不用您花钱，也不用您费事，就可消去您的痛苦，您想不想用用？大爷惊奇地看着我说，能有这等好事？你说来看看。我就告诉他，您就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逢凶化吉，消减病业，福气盈门。他一听脸色马上阴沉下来，说，呀，法轮功的事咱可不掺和。我一看心里明白了，老大爷对真相还一无所知，就心平气和地与老大爷捞起来。从425万人去北京上访，到天安门自焚伟案，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弟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中共12年的残酷迫害，承受着被打被压被活摘身体器官的情况下，还无私地自己出钱制作成真相资料，不畏严寒酷暑，日夜奔忙在唤醒着被中共恶党一贯欺骗的世人。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这个恶党引来的，他作恶多端，苍天有眼，神目如电，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他已时日不长，所以参加过他的组织的善良人都要赶快退出来，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方可平安度过劫难。听到这里，大爷第二次惊异地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也深知共产党坏，可是没想到竟坏到这种程度，哎，中国人真是太苦了，我今天真是遇到好人了，跟我说了这么多我根本不知情的事情，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从今以后时时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我叫某某，你帮我把这个可恶的党员给我退掉，从今往后我要做一个清清爽爽的中国人。前日又遇到了这位老大爷，走路精神抖擞，满面红润，手里还少了一样东西，我走过去打招呼说，大爷您好，遛弯啊，今天怎么没拿小板凳啊？他跟我说，我现在走几里路都不累了，用不着小板凳了，你告诉的九字真言我天天都在念。
另外空间的孙斌木，作者鲁和。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北京一位研究孙斌兵法的专家来到鲁西南，市委宣传部孙部长陪同他前去建成县孙老家村祭奠孙斌先师。我因出席一个会议未能前去，孙部长回来后告诉了我这次神奇的祭奠过程。建成县孙老家村是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斌故里，驰名中外，村干部带领老族长和十几位辈分长的老人随同客人步行前往墓地，专家在前，孙部长随后，孙老家村的人紧跟在后，浩浩荡荡地出了西门。当年的孙老家村还没有沥青路面，村西尽是土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走过一段羊肠小道，路面变得平坦宽阔，两旁白杨古树参天，树荫几乎遮盖了整个路面，好像进入了深山老林。走着走着进入了开阔地，路两旁竖立着石狮、石马、石人、碑基楼等古代墓地石雕和建筑物，不远处便出现松柏掩映的墓地，十几个人静悄悄地走着，仿佛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地方。老人们个个纳闷，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从来不知道村西有这个地方。前面出现一个石牌坊，五颜六色，雕刻精细，一对麒麟威风凛凛，牌坊正上方刻着四个大字，孙斌墓地。专家停下来说道，孙斌先生墓地到了，拿香烛供品的到前面去摆设，其他人扑打一下身上的尘土，洗洗手洗洗脸，准备祭拜先祖。佛家仙乐响起，飘来了沁人肺腑的檀柏之香。穿过大牌坊， 便见到一个正方形的大墓，五米见方，青砖砌成，琉璃瓦顶，正面中间是红色大门，刻着六个大字“孙膑先生之墓”。在专家指挥下，以祖传最隆重的仪式祭奠了祖先。阴沉沉的天，凉凉的风，不禁让人毛骨悚然。祭奠结束后，专家没让大家瞻仰灵璧，立刻带领大家原路返回村子。在村头，专家和孙部长上了轿车，赶回鲁西南宾馆。刚到宾馆，孙部长就接到了建成孙老家村打来的电话。孙干部说，这次专家来祭奠老祖宗好像是一场梦，我现在还糊里糊涂的。老人们回村后，立即召集全村男女老少到村西祭拜老祖先。谁知出了村子后，路还是那条小土路，满坡还是庄稼地，方圆三五里也找不到墓地。专家接过电话说，孙膑先生之墓确实存在，就在你们村西，在1000多年前兵荒马乱时被破坏了，但在另外空间仍然完好无损。世人只能破坏表面物质的东西，对另外空间是无能为力的。我研究孙膑先生有几十年了，十分崇拜老先生，我们缘分很深呐。我用特异功能让你们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祭奠一下老祖宗，了结我的一个夙愿，请你代我谢谢孙老家村的父老乡亲。中共当局为防止人们从无神论中觉醒，竭力掩盖这次祭奠事件，但这件真实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特别在建成县几乎家喻户晓。在流传中，人们还增加了一些内容，例如有的说那位专家是孙膑转世，在某某军事院校任教授，少将军衔，是李洪志大师的大法弟子，曾多次到建成县弘扬法轮佛法等等。是真是假，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的。阎王殿里连偷鸡也记入簿册，秦日醒整理。从前湖南有一位读书人，为人心地正直，刚巧阴间缺地祭奠阎王，天帝命他暂时去代理，所以他每隔数天必入阴间理事，但只需要他坐在堂上批阅文部，不需要他去签判。而犯者各随生前所做过的事，是罪是福，都分别被记载入善行或恶行的不同性质的簿册。他多次见到上刀山见术的罪人，痛苦不堪。他有时叫左右的差役去救那受罪的人，可是那受罪的人反而越救越上刀山见术上爬。这说明那些犯了罪的人是罪有应得，是没有办法任意去挽救的。有一次他审阅簿册时，见自己的妻子的名下再有一条罪款，偷邻居的一只鸡，连毛重1斤12两。他默记在心，到回阳后就问他妻子，妻子先不肯承认，他就将名中簿册所在之事对他说明，他才承认，说道，前天因邻居来啄食我所晒的谷，我去驱打，把那只鸡失手误打致死，因为惧怕邻妇辱骂，所以命藏在家，并无第二的人知道。不料阴间已登簿册，可见举头三尺是有神明。因将鸡拿来一称，果然斤两相符，因此他们夫妻二人都非常惊恐，就将死鸡折价赔偿给了邻人。后来他再入明查看前部簿册上的罪款已经没有了。正是三尺头上有神灵，桩桩件件记得清，善恶有报非虚假，白纸黑字早分明，阳世胡为任凶狠，死后善葬必严惩，劝尔及时快三退，莫随恶党陷更深。
山东有个阴司活判官，作者鲁和。因公到鲁西南出差，遇到了一位阴司活判官，告诉世人无不称奇。为了维护他的安全和正常生活工作，引其辨识姓名和具体工作地点。那天上午，我在总工会办事结束，到招待所就餐，刚出大门，一位中年男子迎面过来，你是卢老师？
我是棉厂保卫科长，叫东方晓，想找您说说话。我点点头，打量一下这人，魁伟身材，赤红脸庞，浓眉大眼，精神充沛，正直善良，虽不认识又似曾相识。我们在街边小花园里坐下，东方晓说，周边地区的名人我都知道，你来这里出差我预先就知道了，今天专门在这里等你。我笑着说，你有特异功能半人半仙吗？东方晓接着说，我们这里谁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是阴司阎王爷的活判官，告诉谁也不会相信，包括我的家人。你信吗？我点点头，我信，神人不说谎。东方晓笑了，我就知道你会相信的，你接触过许多有特异功能的人，我们有共同语言。我简要的说一下自己的情况。东方晓现年35岁，部队转业军人，在棉厂任保卫科长。天眼通功能是先天带来的，从小就能看到另外空间神奇的景象。由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语，从未向人讲过，他误认为别人也是如此，所以一直没有在意。这天上午身体不适，在家卧床休息，突然一阵仙乐由远而近响起，从九天云霄降下一道天梯，天兵天将两旁站立，金盔金甲，刀枪剑戟，旌旗鲜明，两位仙差飘然而至，跪在东方晓面前，奉玉皇圣旨，封东方先生为阴司判官，负责鲁西一带阴司诉讼，请东方先生即日赴任。东方晓惊奇万分，不敢怠慢，忙弃下肉身，元神离体，登上天梯，健步如飞，瞬间便到了阎罗宝殿。一幅对联十分醒目，行善作恶任你为，天堂地狱不由你，横批是公正廉洁。阎王穿着古代官服出殿迎接，来到议事厅，阎王向东方晓安排公务，本府有三本人世间的记事簿，作为你判案的主要依据。第一本是善事册，也叫功德簿，记录着世人做的一切好事善事，作为判断其人是否上天堂和做天人层次的依据。第二本是恶行榜，也叫罪恶簿，记录着世人做的一切坏事恶事丑事，以此判断其人是否下地狱和量刑的依据。第三本是中共党员团员上身队员名单，在册人员死后一律下地狱，其中用朱笔画掉的是退党退团退队人员，一律不再追究以前之过，按普通世人对待。东方晓说，我还年轻，来日方长，有老婆孩子，还有常人工作，怎么处理？阎王说，你照常在人世间生活，是业余判官，每季度来阴司值10天班，处理完鲁西地区前一段死亡人员即可回家，届时有专差接送。就这样，东方晓开始了半人半神的生活，每3个月编造各种理由请假10天，锁在卧室内10天，期间不准任何人进来，他元神离体到阴司办公。这种事情古已有之，世人称之为过阴。临别时，东方晓说，现在地狱鬼满为患，不堪重负，请转告世人好自为之，不做坏事做好事，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练法轮功的人不在阴司名册，是上界高神，我们管不了，请善待他们，那是功德无量的。我紧紧地握着东方晓的手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向我泄露了这么多天机，我会找合适的机会把真相告诉世人。这不是一般故事，是一次真实的经历。目前尚有一些被中共无神论洗脑多年的人们正坐在中共邪党的破车上颠簸着，车破人亡就在眼前，上天正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退出中共，追求平安和光明，这是明智者最佳的选择。
寺院里的黑子，作者圣果。坐落在太行山脚下一马平川的地中大平原上，有一座大寺院，正定大佛寺，是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的故里。文革期间，寺院遭到浩劫，被无神论灌输了的人们仇视佛法，将文物毁坏一空， 佛像被砸得七零八落，有的无头缺腿断臂。文革后有僧人入住香客见僧，寺院中收养了一只黑狗，取名黑子，故事也就从这儿说起。离正定大佛寺不远的无极县城西北角30多华里有个村，村中有个十几岁的年轻人，由于抢劫了不多的钱，在严打中被枪毙了。父母思念儿子，又觉得不光彩，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处于极度悲痛之中。几年前的一个夜晚，这个小伙子给他母亲托了一个梦，梦中跟他母亲说，我很想你，你看看我来吧，我在正定大佛寺里，人们叫我黑子。说完，他母亲从梦中惊醒，再也睡不着。早上天一亮，他收拾收拾，直奔正定大佛寺而去。在寺院中转遍了，也没有打问着叫黑子的人，心里泛起嘀咕来，不过是个梦吧，别当真了。就在这时，峰回路转，有一些小和尚跑过来跟他说，我刚想起来，后院有一只小黑狗叫黑子，要不你看看去，是他吗？来到后院见到黑子，黑子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扑上前去，又是闻又是摇尾巴，好不亲热。他把黑子抱在怀里，黑子两只眼望着他，泪水扑扑地流了下来。后来村里人知道了，很好奇，也有看热闹的，就偷偷地来寺院看黑子一是真假。可也真怪，这黑子每次一见到熟人就低着头躲到一边，不敢见乡亲们，像做了错事似的羞愧难当。人们议论着，看来这轮回转生是真的，不是迷信。以前也听说过人转生动物的事，但没见过。可这现在的事，身边的事，亲眼所见的事，能不信吗？人们对无神论开始产生怀疑了。这件事情说明轮回转世真实不虚，在史书上，在口耳相传中，这类传说也不少，也证明了无神论是骗人的伎俩。中共邪党宣扬的无神论，目的是把人物质化、兽性化、野性化，让人不配做人，脱离神给人制定的道德标准，从而把人拉入地狱，作为中共的陪葬品销毁。中共既怕神，跟神对着干的一定是魔鬼，所以无神论就是魔鬼论，中共是最大的魔教。中共利用着媒体在欺骗着中国人，不要看他宣传的怎么好，你看中共治下的社会什么样，贪污腐败，集体腐败，单位腐败，买官卖官，办事送礼，权钱交易，权比法大，出尔反尔，报喜不报忧，只见领导不见灾情，丧事喜办，官商勾结，互相淫乱，欺行霸市，男盗女娼，图财害命，道德下滑，世风日下，社会不平，司法不公，黄赌毒泛滥，物价飞涨，欺骗说谎，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不堪重负，人不治天治。歼灭中共不是一句戏言。山东有个阴司活人判官，他在阴曹地府的阎罗宝殿上看到三个记事本，阎王对他说，本府有三本人世间记事簿，作为你判案的主要依据。第一本是善事册，也叫功德簿，记录着世人做的一些好事善事，作为判断其人是否上天堂和做天人层次的依据。第二本是恶行榜，也叫罪恶簿，记录着世人做的一切坏事、恶事、丑事，以此判断其人是否下地狱和量刑的依据。第三本是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名单，在册人员死后一律下地狱，其中用朱笔画掉的是退党退团退队人员，一律不再追究以前之过，按普通世人对待。世人呢，不要听信无神论的什么人死如灯灭的邪说，阴曹地府是真实存在的，为了自己的未来好好想一想吧，我们不求你什么，就是想为你好。在大劫难到来之前，神佛已给人指了一条明路，我们用最大的善心，真诚希望加入过党团队的人赶快声明退出，选择光明的未来，以免为其陪葬，追悔莫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